们再继续啊，对以斯拉记啊，来一起来学习。昨天我们谈到了第五章啊，到第六章了哈。第五章了哈。好，那这个第五章这边呢、啊，很简单的，因为很简单的在重新描述啊，他们圣殿呢、啊、再一次动工，那是因为啊，哈该先知跟撒迦利先知啊受到神的启示啊，再一次来鼓舞他们啊，对于这样的一段新的历史啊，但是在这里啊，非常简单的描述啊，包括在兴建或者是在建堂、在建殿的这个过程，后来殿啊把它修筑完成了，在第六章里面呢、啊、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带过了啊、哦，所以可见呢、啊。这个经卷，那么它的主旨啊，不在于啊，它建殿的这种过程，它的那种细节哦，反而是在其他的描述它的这个殿呢、啊，为什么会这个在建筑当中啊，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会延宕，为什么能够这个后来再动工啊，对吧？它的那种背后的这些因素啊，反而描述的比较详尽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卷呢、啊，那么主要的着眼点呢、啊，都在宗教的意义上面啊，那这个我想也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那这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啊，那么讲到他们又重新动工了，神在那里帮助他们了啊，那就这么简单。那么第三节马上那就谈到了他们在动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河西的总督达乃就马上来了，啊、哦，马上来问了，到底是你们是为什么会动工？怎么莫名其妙？有没有到哪里申请这个施工许可啊，或者怎么样子？来问了啊。但是啊，这个第四节说啊，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建造这个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啊、哦？现在我们的这个领袖啊是哪一位在带领我们啊？来做这个工作。那第五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这个总督等啊，没有叫他们停工啊、哦，没有叫他们停工。那他特别提到说，这是神的眼目看顾啊、哦。那么这个达乃啊，那么他是总督，看到这么大的工程在做啊、哦，他当然这个不太清楚啊，但是他没有马上啊就叫他们停工，他要去查个究竟啊，但是去查的这个当中啊，他没有一下子啊，那么就叫他们停工，没有叫他们一下子停工啊，那么这个对于他们的工程，没有叫让他们再一次受打击哈，那、啊、他们认为这是神的眼目来看顾，神的手啊在带领啊，所以我们。这个对事情的看法，那么能够把它这个引到这个信仰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切的事情啊，不是神的带领，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成事了啊。那么这个总督啊，达乃啊，他虽然没有叫他们停工，但是他不是没有在做事的啊，他这个。毕竟是总督，所以啊，他这个知道他必须要做哪些事情，他就赶快要去官方去查，因为第四节啊，这些人告诉他们，哦、我们做这个工啊，我们是有法源的哈、哦，我们啊从前是怎么样来做，是国王啊下诏啊让准许我们来做的哈、哦，那么既然是国王做的，当然达乃啊，他也不敢怠慢了哈。但是他一时啊，他也不知道这个真伪，所以他去查一下，他就写信呐、啊，写信给 给国王了，哦，给国王了。他就上本奏告大力乌王啊，第七节说啊，说本上面写着说，愿大力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啊，我们往犹大神去。那么到了那个至大的这个神的殿呢，啊，那么这个殿是用大石头来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啊，甚速，他们的手下亨通。他就告诉他们了，那么这经文呢是在公文当中所描述的，所描述的。他当中啊，他把他们建殿这些犹大的长老们他们的这一番说辞啊，他都一一的把他详尽的来这个禀报国王了，只是他们要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啊。他都这些犹大长老啊，很详尽的、很诚实的来讲。那么这个达乃啊，也很难得的，他没有在添油加醋，他完全呐，据实以报啊。他说这个十三节啊，说巴比伦王古列延年他降旨来允许。来建造这个神的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啊，都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面的古列王的，啊。那么这个古列王从巴比伦的庙里面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啊。那么对他讲啊，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啊建造神的殿啊。那么这些啊都是。详实的啊，都是实在的这些话，十七节啊，达乃就说了，那么现在啊，王若以为美，请查一下啊，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府库啊，那么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啊，那么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来晓谕我们啊，这个属下，那么对王啊，那么当然是毕恭毕敬的了哈。啊，把这一段他所了解的这个过程讲完了以后啊，那么他要请国王啊，那么准许这个宫内啊，这个大概是资料库的有关人员啊，去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档案哈，档案。那么王若以为美哈，很客气的，你觉得假使可行的话，假使你觉得这样子妥当的话，那么请啊降旨，那么去查一下在我们能不能查到有以前这个准许他们建造的啊，这些公文没有啊，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处理啊，那么请让我们请合适啊，请合适。所以虽然他们在要建殿啊，又遭遇到这样的一件工作啊，但是真金不怕火啊，我们诚实来应对啊，诚实应对。所以我们教会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这个有关机关，那么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查询啊、质疑，那么我们呢、啊、一向就是非常正面的啊。正面的据实以报，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没有任何一项的这种秘密啊，对内对外都一样，所以这个政府机关呢、啊，对我们也相当尊重，相当放心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账务也好，我们所有教会的一切这个组织啊，那都按照这个政府有关的这个法令啊，在做啊，所以政府啊，事实上对我们教会啊。相当尊重的，相当尊重啊！对我们教会啊，有时候因为法令怎么规定，那么他有时候还这个会来跟我们讲啊，这个法令应该怎么样子哈、哦？那我们假使有比较疏忽的地方，哎，他提醒你，他知道我们教会啊，绝对不是啊，有这样子违规的这种犯意没有哈、哦？因为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啊，他知道我们是规规矩矩的啊。哦，所以甚至这个几年前有这个外邦人啊，哇，拿了我们的收据啊，那去自己去伪造，哎，那么这个有关的机关啊，他可以来报税，哎，有关机关啊，哎，也主动，他知道我们教会啊不会这样子的， 他还主动啊来提醒我们哦，哎，奇怪，有这种事情，那么来查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诚实啊，诚实就是最好的政策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啊这些长老很诚实的告诉他们啊，很诚实告诉他们，那同时啊，连在这个啊达乃啊他的公文里面呢、啊，他从这些长老所得到的这些话里面呢、啊。他说啊，我们原来这个是神啊让我们来建造这个殿啊，十二节说啊，是因为我们的列祖啊惹天上的神发怒，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巴勒底人啊巴比伦王的这个手下啊，他就把这个殿啊拆毁了啊。这一段呢、啊、不太光彩的这个往事啊，但是这些长老们呢 啊这个也很诚实的来告诉他，因为觉得啊，我们盖这个圣殿呢、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很诚诚实实的啊、哦，没有半点隐瞒啊。那这个达乃啊，那么他也这个很忠心的，那么来执行他的这个职责所在啊，他应当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啊。有时候我们看啊，哎，好像一件阻碍啊又产生了，横生一个阻挡，哎，但是不一定哈、哦。那反而在这一次的这个达乃的来质疑啊，反而啊更这个直接好像是最后啊让这个工程能够更迅速的、更顺利的来完成啊、哦、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啊、哦，所以这个。接着在第六章的时候啊，第六章一开头啊，那么这个大力王就降旨，马上就要去巡查这个典籍库啊，就是他们的资料库、档案库这一类的啊。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藏宝物之处啊，在马代省啊亚马他城的这个宫内，那么找到一件，那么其中就记着他古列延年，那么他降旨。论到这个耶路撒冷，他说要建造这个殿作为献祭之处，要坚立殿的根基，那么这个殿高啊是60肘，宽60肘，用3层的大石头啊，有一层新的木头，那么经费要出于王库啊，毕竟啊这个波斯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巴比伦啊，那这个都是大帝国啊，那当然他们的这个行政这个有关的这个系统啊，政府的这个系统啊，那么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规模了哈、哦。所以，虽然是以前的这个资料、哦，但是很难得的还存留下来啊、哦。这个事过这么多年啊、哦，那能够保存下来这个公文呐、啊，就是现在保存年限几年以后啊，也许有些销毁、哎、但是啊，哪些要销毁，哪些不能销毁啊？除了人的决定以外啊，哎，这个神的决定更重要啊、哦。所以像这些经过年代久远啊、哦，那么但是去查的时候啊，哎、竟然能够在这个宫内啊，能够找到这么一件啊、哦。所以神的带领啊，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的啊、哦。那就好像这个我们这次没有上的这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啊，你看这个莫迪改在这个魏国啊，那立下了这个很大的功劳，因为有奸细啊要谋反啊、哦，要谋反。哎，这个莫迪改他听到了，听到以后啊，哇、哦，赶快把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啊，那么赶快这个往上报。哎，结果啊，上面啊去查，哎，果然呢、啊、抓到这两个歹徒，那么这个图谋不轨啊，哦、抓到了啊。哦大概在家里面要做爆裂物还是怎么样哈、哦？把他给逮到了啊，逮到了。逮到了以后啊，照理说起来应该是马上要论功行赏，要给他一大笔奖金才对啊。哎，但是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却疏忽掉了啊，疏忽掉了。但是这件事情啊，有记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这个国王啊，国王有一天啊睡不着觉，哎，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啊，就叫人家来念个什么给我听听，当做催眠曲来听听好了，哎，结果人家就去找，哎，找了一件， 来念历史给他听啊。结果啊，那么多历史哪一件不念啊，就念到这一段历史，哇、哦，以前这个莫体改啊，他为国家立的功劳，哎呦，哇，有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啊，哎，怎么样？那个时候国家给他什么样的这个奖赏啊？就一查，没有呢，都没有给人家什么奖赏。结果啊，哇，这个王啊，要赶快啊，要赶快给人家奖赏啊。那么就在这个时间点，最重要的时间点，那么被提升了啊、哦，那么就能够跟呐、啊、这个哈曼那种这个啊谋算啊，这个哈曼啊，哦、他还想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荣显啊、哦？我是国家最伟大的人，所以当国王问起啊，哎，我们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呢、啊，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奖赏啊、哦？叫这个哈曼来讲，就哈曼想啊，大概就是要奖赏我的哈。结果啊，哦，要怎么样啊？让他游街啊，让他怎么样子啊、哦？结果这些事情啊，就落到。这些奖赏啊，就落到这个莫迪改身上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得到的这种尊崇啊，比以前比他当初啊，假使是马上论功行赏，给他一大笔奖金呢、啊，更有意义的多，影响层面更大。好、哦，所以包括国王睡不着觉，包括人家来念这个历史书给他看。来给他听啊、哦，念哪一段，这个都在神的掌握里面，都在神的安排里面啊、哦，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恰巧啊、哦，不是恰巧，所以像这里也是一样啊、哦。那么这一件以前存留下来的啊，这个资料没有被销毁掉啊、哦，啊，竟然能够找得到，那么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这些不但是古列王下诏书，那么说这个殿呢、啊。那么要国家的经费要这个来出这笔经费啊、哦、那么同时啊每一个人啊那么都要来帮助这个殿的这个完成啊、哦、那同时这个大力王啊现在看到可能也去查了诶以前都下了诏书要让他赶快完成、啊、结果怎么停了15年这个工到现在啊延宕到今天啊、哦这个怎么可以呢？啊 哦，原来是以前遭到什么样的阻挡，所以啊，他现在又下令了。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啊，这个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啊，这些人呐、啊，你们要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要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这个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个殿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哈，神呐、啊，就像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心里面起了这样的念头哈。这个人的心、王的心呐、啊，都在神的手里面。不但是信徒，我们的信徒啊，能够被神感动啊，被神激动，那么叫他去起了意念，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连外邦人。啊、哦，神他的心也在神的手里面，神呐、啊、也能够让他起了心意去做一件事情啊、哦。这个昨天在茶叙的时候啊，听到这个文琪姐妹啊，她讲到她的见证，她这一次要来参加神训班呐、啊，哦，然后她要请假，那请假她又不太好启口，因为啊，他今年的年假大概已经请过了哈，要来又要一个礼拜哦，工作很繁忙哦，他都不太好意思请假，但是感谢主，他为这件事情祷告，都不太好意思这个当面跟老板提出来，哎，结果啊，这个用 email 跟老板讲，没有想到哎，这个老板呢、啊、也是心被神激动了，哎，主动来问他啊，怎么样你？啊、哦，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其实我们呢、啊，把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啊，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是和神的旨意的啊、哦。神这个愿意这样子来成全啊、哦。神要我们能够得这一份福气啊，神就会安排，神就会带领啊、哦。这是非常奇妙的啊、哦，因为这个王的心呐、啊，真的是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当然也包括我们为某某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求主耶稣这个来开启他们的心，求主耶稣软化他们的心啊，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啊，等等啊，在我们觉得很棘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啊，来体验我们的神啊，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那么这边不但是说不能够来阻挡，那么同时啊，这个在第八节下第二段呢、啊，第二段这边说啊，就是。这个殿要怎么样行，就从河西的款项当中啊，急速拨取供银来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了啊、哦。因为已经沿路这么久了啊、哦、这个实在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要赶快来拨款啊、哦。那么他们呢、啊、以天上的神在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还有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着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天供给他们，不得有误。他们在献祭啊之所需，那么他们的祭司怎么说啊？那么你要照着这样子来做，不得有误。这个是在这个出自外邦的这个金王口中啊，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只要是出自这个神的激动啊。那么就照着这样子来完成啊、哦，第十节说，好叫他们来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来祈祷啊、哦。这个王这个王说，让他们赶快建好，赶快可以做献祭的事情啊、哦。那么他们在向天上的真神祈祷啊。那么也好让他们呢 为我这个我们的王朝，我的寿命来祈福，有这样的意思了哈、哦，这样意思。那这一段呢、啊，这一段国王的讲话啊，说让他们能够也为我来祈福啊、哦，这一段话，那么这个作者啊，以色列作者也把这段话。把它记下来哈，把它记下来。他没有认为这件事情啊，这种事情，那么跟犹太人来讲啊，好像是这个没有关系的，把它删掉没有，他仍然保留了这段话啊。那么这个、啊、在一种这个很微妙的表达出来啊，这个他们这些选民呢、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那么跟政府，那么有一种保持着一种和谐啊，一种和谐跟平衡哈、哦，所以他对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祷啊这件事情的这个要求啊，那么他是可以说我们宁可说啊，是抱着一种比较肯定啊，比较肯定的。啊，当然，人的寿命在神的手里面呢、啊，但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圣功完成的人呢、啊，那么当然，主耶稣，真神呢、啊，要祝福给他，要把什么样的福气赏赐给他啊、哦？当然，这个神会帮助他的哈、哦，主耶稣说。不是阻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所以不必啊，处处啊去树立敌人了哈、哦。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啊、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谁念一下啊？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啊， 保罗他说啊，说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哈、哦，要为大家、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啊，那么为我们的君王和在位的也是一样，也该如此。那么这个跟当初罗马帝国那种政教合一，这个在本质上面是不一样的哈、哦。我们不是要处处去迎风拍马。啊，对这些政府官员啊，不是的啊，那么也不是啊，什么都听他啊，因为我们有我们信仰的立场啊，那没有抵触的，没有抵触之下，那么我们让我们知道啊，这些权柄啊，那么是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他不是空空配件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政府的官员呢、啊，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尊重，那么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敬虔度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在这个容许宗教很自由的一种环境之下，我想我们呢、啊、也不会在信仰上面呢、啊，那么遭受到这个逼迫或者是过多的。一些这个试探对我们的信仰啊，那么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应当啊是跟政府啊有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哈、哦。所以像我们教会，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一个立场，我们的分寸哈、哦。那我们没有特别像这个在去年吧，去年政府有一个活动哦，有个活动，结果某一家报纸啊，就讲到说，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啊某某一个教会啊，那么带领他们的信徒啊，几百人呐、啊，到某一个地方，我去配合政府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牵守护台湾还是什么，我忘记是哪一个活动了、啊，说我们去，我说那。我们哪里有哪一个教会去做这个事情哈、哦？我们去问的结果说没有啊。我们那天大概可能就是我们教会有办了一个活动哈、哦，有办了一个活动。那么据我们活动聚集的地点呢、啊，哎，刚好跟他们集结的地点呢、啊，可能是相近还是怎么样子哈、哦？哇，那个记者啊，那某报的记者啊，到了那边以后啊，想当然尔，就是真耶稣教会就。带着他们的这个教徒啊，哦，来做这个活动。那这个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对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见，而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啊，从来啊就跟这个政治活动啊，这个无涉啊、哦、无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宗教团体啊，我们关怀社会啊、哦，我们这个尊重国家的一些制度，但是以政治的活动啊，政治活动。都是有很多啊，跟宗教这个永远不变的啊，这种原则啊是不一样的哈。那、哦、么、政治立场也好，政治风向也好，那么这个都是啊，那时常有变化的。那我们不必啊淌这趟浑水哈、哦。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啊，我们也常常。提醒在教会里面不要谈这个有关这个政治的这些事情，我们只要是合法的这个政党哈、哦，那我们每个人呢、啊、都可以凭着你自己的这个认定啊，你自己的好恶，那么去选择去参加，但是到教会啊，毕竟教会就是一个我们追求心灵、追求信仰的一个地方啊、哦。那么让这些啊，这种对立的色彩最浓的啊、哦，最容易引起对立的这种政治活动啊，啊，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啊，这个毕竟啊是不是明智的啊，不是明智，而且也是不合宜的啊、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尊重政府、配合政府，我们不是为了要迎风拍马啊、哦，这个马没有特别意思啊。啊，那所以我们这个 教会啊很清楚，那政府啊，那也一向知道我们教会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正的哈、哦、一个宗教团体哈、哦。那你看，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督仁爱之家安老院呢、啊，那么能够收纳这个除了我们的信徒之外，那么社会这些无依的孤苦的这个老人，那么也可以送进来哈、哦。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我们关怀社会的哈、哦，有很多社会局啊，他们所接到的这些社会无依的老人呐、啊，他们有跟我们协调，有送进来，所以我们仁爱之家也是有外邦人住进来，这个都是我们来回馈社会的一些很具体的这个做法哈。那么我们的在原住民教区，我们有几个这个学生中心。那么学生中心呢、啊，我们有这些让这些学生那么从山上下来，那么在比较这个有学校的地方啊，我们在那里设立中心，让他们在学业、在信仰啊、在生活各方面的得到。好的照料哈、哦，那么这个也是帮助政府、社会、学校啦啊、做非常正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学生营，我们在暑假里面呢、啊、做的学生营会啊，或者是三湖政府也都知道的，知道我们呢、啊，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很正面啊，对整个社会啊都是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教会啊每年呢、啊、都几乎接受政府表扬哈，不管是市政府、县市政府，或者是以前省政府啊，或者是内政部啊，各级的机关呢啊，都要我们去啊，我们拿的奖牌很多了哈。那当然当然不是我们主动去申请，我们要什么样的奖赏，而是政府他了解我们教会啊，那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啊，这个我想都是这个做光做盐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是从当时的这些长老们呢 啊他们所带领的啊这个百姓啊，那么还有在所罗巴伯等等这些领袖他们带领之下，那么跟政府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啊，不必让双方啊那么增加无谓的这个冲突的一种机会啊。好，那么这个王啊，那不但在正面的啊，在积极方面呢、啊，叫各级机关呢、啊、要赶快配合哈。那同时在十一节也讲到啊，说这个谁啊来破坏阻挡这个宫啊，那么要让他的房屋啊成为粪堆哦，就是要把他的房子给拆了，好吗？把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要受到极重的刑罚啊、哦。所以这个我大利乌啊降这个旨意啊，应当速速来遵行啊、哦。那所以这个13节啊，河西的总督啊，接到了这样的这个命令啊，那么他有法源的一个根据啊，就赶快来做。所以这个这么一做以后啊，在15节就讲到了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这个殿就修成了啊。在第4章的最后一节啊，第四章最后一节说，一直停工到大利乌王第二年。第二年停工到那个时候开始做，那么做到第六年就完成了，所以做了差不多是四年左右的啊，四年多的这个时间啊，在1月份呢、啊、就把它完成了啊。那么你看建殿的这个记载啊，就这么样的简单啊，这一句话就把它完成了啊，所以这个工程的进行啊。在整个以斯拉的这个记载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不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观点让他们能够来完成啊，让这个硬体的工作啊完成了啊，让大家有一个 回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向神献祭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恢复人跟神当中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了哈。那他们完成了以后啊，完成了以后，十六节以下就讲到啊，他们行献殿之礼啊，行献殿之礼，好像今天我们会堂盖好了以后啊，那么我们举行一个献堂礼一样啊。那么他们高高兴兴的，很欢喜的来奉献神的殿。他们在行奉献礼的时候他们献上的这个牛啊，有100只，绵羊有200只，绵羊羔有400只，又照着这个12个支派的数目啊，那么献上公山羊12只，为所有以色列百姓啊来献祭啊，这是照着律法书上面所说的，那么要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啊。那么当然现在啊，被掳归回，这个在百，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经费啊各方面的能力啊都相当有限，所以虽然看起来哇牛100只，羊200只等等的，好像很多了哈。但是假使是所罗门啊献殿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8章里面所记载的是，牛啊22000只，羊120000只哦等等的哦，那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哈，不能够相提并论。这个，所以这个当然这些数目啊，献多少是按照能力来做哦啊，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数目，那么才是表示这种虔诚，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奉献也是一样啊，当然奉献也不是只有在金钱这个金额上面来定多寡了哈，寡妇的两个小钱啊，被主耶稣这个肯定悦纳哈啊，而且也是认为极其宝贵的，因为他连他养生的一切啊都献上了哈。那么有些人也许念的这个奉献很大的一笔，但是对他来讲可能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哈啊，但是在神的眼中啊，这个多寡贵贱不是在这个物质的啊这种量上面啊来衡量啊。那神今天对我们所要求的啊，也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无的啊，是我们所拥有的啊，我们的功。所以我们其实啊，我们看到别人所做的功，看到别人的恩赐啊，那人啊不必在那里啊互相在那里比较啊，不必跟别人比较，我们可以跟自己比较啊，比较啊，我们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进步了？我们信主十年之后的现在，跟这个十年前刚信主的时候进步了多少啊？我们这个信主几十年了啊，那我们这个为主做了多少啊？我们是不是啊不断的在追求长进？我们可以跟自己比。跟自己比，向自己挑战啊，倒不一定要跟别人比，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这个环境不同，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啊，所以有时候啊，一直看到别人的恩赐，看到别人的这种环境啊，看到这个台湾话说啊，假挖来看挖挖，不懂得珍惜啊，其实神所给我们的啊，给我们的，那我们珍惜，那我们就更懂得感谢，那么懂得感谢，我们就得到更多的喜乐了哈。假使一直都看着别人啊的这些恩赐，别人所得到的好处啊，那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埋怨啊。有些人这个一直啊这个看着天边的彩霞，但是啊把脚边的很多的这个美丽的花朵都踩死了。其实就在你的脚边就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物让你欣赏，让你心旷神怡的。所以别人所拥有的我们一方面也感谢，也为他高兴，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妄自菲薄，不要这个轻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神要我们啊，在我们现在目前所拥有的啊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一种资源上面呢、来做奉献啊，神 让我们能够有所进展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能够有更多的更多的这个做更多的工了哈、哦。好，那在所罗门的时候，他们能够有那样大的这种能力啊，所以他们的奉献呢、啊、是那么样的多啊。但是现在啊，他们被掳归回啊，在一切啊，那么都是力量有限的，就是因为力量有限。所以啊，神感动这个外邦的君王啊，感动了一个外邦的君主，他可以拿出大笔的这种经费来啊。那其实啊，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只不过神现在啊，放在叫谁来掌管这些事情？目前这些所有的资源，那么叫古列来掌管啊。神叫他来，你拿出来，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啊。我们来参考这个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第九节，九节到十四节，请谁念一下吧？诗篇五十篇九节到十四节。这边神说，这个树林中的百兽啊，天上上的牲畜，天上的飞鸟，都是属神的啊。所以要这个献祭啊，只不过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个虔诚感念的心。神啊是不必靠着这些祭牲来饱足他的肚子的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那我们的奉献呢、啊？我们的奉献只不过是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还给神，拿一点给还给神而已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创造多么多的这个财富了哈、啊。好，那么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啊，在以神学的观点呢、啊，在这个时刻啊，圣殿的完成。啊，那么借着有这种弥赛亚的这种影子啊，在那个地方，好像所罗巴伯啊，那么他是大卫的后裔，有君王的这种身份，同时有先知啊，有祭司，也同时出现。那么这个三种职分呢、啊，那么在这样子建殿的过程当中，在那里啊凝聚起来哈啊，这个当然主耶稣啊，他这种荣耀的身份，他是弥赛亚，把三个荣耀的这种身份呢、啊、集一身啊，就在这个建殿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很巧妙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那这是在第六章啊里面所谈到的。啊，他们在献殿之后，他们就守逾越节了。哦，十九节以下，他们说守逾越节非常高兴的。啊，不但是他们来守啊、哦，这些祭司、利未人，还有所有的这些百姓来守。那同时啊，二十一节，从被掳之地啊归回的以色列人，还有一切除掉这个所染到的这个外邦人的污秽，归附他们的，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很高兴的一起来吃着羊羔啊。在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么神也是告诉他们啊，那么原来不是犹太人的啊，原来不是这些希伯来人啊，但是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来享用，愿意受割礼，那么这个归到这个 可以说是希伯来人的阵营里面啊，愿意来拜耶和华真神，甚至于后来啊，一起跟他们出埃及啊都有啊，啊这个也是一种福音啊，要普及这个所有的啊，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呐、啊，来得到这样的福分的一个影子了哈，一个影子。好，他们很欢喜的守这个除酵节七天，我们昨天有讲过了。第一天这个逾越节的隔天啊、就是除酵节了。除酵节有七天，那他们在七天里面呢、啊，那么是过着这种圣洁的、喜乐的啊这样的一种生活。他们就神呐、啊，让这个国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让以色列的工程呢、啊、能够很顺利的来完成啊。好，那么到第六章，那有没有什么心得要分享？对，经历了三位国王。那这个寿命长短，这个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这个做王几十年，有些人做王是几年的时间都有哈。古列三年哈，古列第三年，那是一般讲是西元前536年，那大力王这是在520年，所以差不多15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哈，用年度。不，古列王的时候，他这个下诏书，我昨天也讲了，以前的传信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哈、哦，那可能一个信息马上传了，那这个任何角落马上就接到这样的信息哈、哦，那可能就是要这种信差啊，这个一直把国王的信息啊，那么这个有时候换。这个换人不换马，对不对？哈、哦，这个，听说以前在传信的时候，像中国也是一样，那个马拼命跑，拼命跑，从早一直赶到这个马这个倒地，没有办法那个了，就让他在那边，可能就死掉了，可能就换一匹马再继续再跑，那赶快把这个信息传到全国各地各城这样子，哦，那。在首都的地方，那么让这些所罗巴伯他们接到这个信息啊，然后带着这个信息啊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也许耶路撒冷那边沿路的他们也没有接到这个公文呢、啊、所以虽然古列王他下令了，但是也许在很那么远的地方啊，在路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下令停工。 就停工了。也许没有人，没有人下再下公文啊，但是这个啊，对，因为这些敌人呐、啊，敌人不断的啊，不断的在那里扰乱啊，用各样的方式啊，那么来阻挡，所以工程呢、啊、就无疾而终了，这样子。没有明文，哎，我难道？哎，好，来。
请看第四，十三页的第四，说到当时候的这些人，他们阻扰了行动，所以当古列王哦，他全力来应付东方的战争，因为古列王他是波斯的创始，后来波斯跟北边的马代波斯两个合而为一的，那顺便在539的时候就把。当时候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孙子把他攻破的，不会一兵一卒就取得了巴比伦的政权嘛？那取而代之的就是波斯帝国。那古列王他是到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死呢？第四这边不是有谈到529尼士的哈、哦？他从539就取得。这不政权呐、啊，538他下令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所以537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工要兴建了。但是古列王在战场就死掉了。后来他的继任者是谁呢？冈比西斯，这边不是有一个英文吗？哈 ，Cambyses 啊，他也继任一直到了522的时候。那他去前往埃及战争的时候，就在半路上，在回程的时候就被叛军杀掉了。那后来他有另外一个人，我们这边没有写，另外有一个人哈、哦，是他的类似对手啊，他就起来作乱，将近9个月的时间，所以到了大利乌王了，他就在。9个月到10个月当中呢，就把那个叛军哦平定了，再次的夺取了政权，所以呢，到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哦，你读哈该书里面就会有出现了，大利乌王的第二年，他们就再重新来建殿，所以是从520开始来重新建殿的，但是。这当中呢，就有将近什么17年左右的落差。从537本来开始动工兴建嘛，但是不是北边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起来就阻挡了，说不行，不可以工作，除非经过我们同意，或者是我们也跟你们一起来工作。但是这些纯种的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不，你们是混血的。你们的宗教信仰是不纯正的，所以拒绝他们的要求。那也因为这样，后来呢，整个的在以色列地区的就分成为两股势力啊，一股势力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那另外一股势力呢就宰地狼，好，就是因为犹大国已经沦陷了，那这70年左右的沦陷呢，那些没有被掳的人，还要加上在北边的撒玛利亚地区的人。他们已经戏被他卡固的狼黑嘛，哈，他们已经站稳了立场了。他那附近的政治跟经济，他们都掌握了。他们也想要透过他们影响力来影响，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纯种的犹太人，期望跟他们在建殿上有份啊。但是他们拒绝了，说你们是除了血统上是混杂了之外。还有包括了，他们信仰上也混杂了，从 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里头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啊。后来的他们整个除了血统的混杂以外，啊，包括宗教信仰整个都混杂了哈，所以这相隔大概十七年左右。但是呢，在大利物王的第二年，因为哈该先知他起来诉说，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那包括比较年轻的撒加利亚先知起来合作来鼓励他们，所以他们又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到516的时候就完工了。那其实第七这边他写的是写的正确的，他们用势力来强迫他们停工。 这在描述什么时候呢？描述就是537一直到影响到520这段时间，差不多将近17年的时间。所以第四章的那个第七节第八节那边好，就开始描述这段经文的经过。好，然后他我们的传道也是特别提到了说，包括后来的一些例子，好，以斯拉，因为以斯拉是458嘛，那在那之前一些实证谈到了这种反对的力量是会常常出现的。除了在537到520这段十七年的阻挠的时间，即便是到以斯拉他回来的时候，甚至到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又都已经重建圣殿以后已经都好几十年了，还是这反对的势力还是不断的出现的。他是举这样的实例来做证明，所以你才会看到四章的第七节以后那一段觉得看不清楚，怎么又亚达薛西王，一下子又是其他的那些王。那我再解释一下第七啊。那亚兰文说以暴力跟军事的力量来强迫他们不再工作，这是在描述什么时候？就是537到520这段时间，所以他们就停工了哈。那黑的那个圆圈那个从动工兴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动工兴建没有多久，是指的第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要重建圣殿，但是才打地基而已，都还没往上盖就停了。因为撒玛利亚地区的人来透过了政治的力量来主导他们来主导他们，他们没办法工作。所以你看537才开始动工，536就整个都几乎都停摆了。那本来打了一些地基，甚至到达了那个哈该书的520开始来工作的时候，那些已打的一些工程大概也都毁坏了。那还有加上百姓他说时不与我啦，这不是为神工作的时间啦。但是哈该先知在说那你们怎么家里装潢的那么好呢？还住那么天花板的房屋呢？你说你没有力量，可是怎么善待自己，把自己摆在神的前面呢？所以经过哈该先知的这个鼓励呢，在520的时候他们再重新来建殿经过了四年左右，516就重建完毕了。所以他这边也约列了提出来大概十五六年的这样的时间，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我们谢谢我们班主任吴传道的这个补充说明啊。吴传道他们是学贯古今，博览群籍哦，所以他这个对圣经历史他现在也教这个圣经史地，所以相当的熟悉啊。那我们这个刚刚在这些历史的这种史料在很多的参考书上面参考工具书上面都有啊。假使我们从古列那么之后这些亚达薛西啦、大利乌啦等等很多王那么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年代表。把它列出来的话，也许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哈。我再去找找这个印给大家好了哈。那刚刚第四点谈到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 兵荒马乱，国家整个他都自顾不暇了啊，所以对国家他的生存受到威胁，在外面要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敌国啊要征战，跟埃及征战，在国家都这个处。